第八十三回，朱米胜叶公定楚，灭夫差越王称霸。话说魏庄公蒯贵因府藏宝货具备出宫者取去，谋于浑良夫。良夫曰：太子及与王君皆君之子，君何不以择嗣召之？王君若归，岂可得也？有小树闻其语，私告于太子及，即使壮士数人在家同己成见皆庄公，使歃血立誓勿召王君，且必杀浑良夫。庄公曰：勿召者义耳，业与良夫有盟在前，免其三死，奈何？太子及曰：请赐四罪，然后杀之。庄公许诺。未及，庄公新造虎墓，召朱大夫落城。浑良夫紫衣狐裘而至，坦求不视剑而食。太子及使力士牵良夫以退。良夫曰：臣何罪？太子及数之曰：臣见君有常服，事实必是剑，而紫衣一罪也，狐裘二罪也，不是剑三罪也。良夫呼曰：有盟免三死。即曰：王君以子拒父，大逆不孝，汝欲召之，非四罪乎？良夫不能答，俯首受刑。他日，庄公梦厉鬼披发北面而造曰：余为浑良夫，教天无辜。庄公决，使卜大夫须弥射沾之，曰：不害也。即辞出，谓人曰：冤鬼为吏，身死国危，诏已献矣。遂逃奔宋。蒯贵历二年，晋怒其不朝，上卿赵鞅率师伐魏，魏人逐庄公，庄公奔戎国，戎人杀之，并杀太子及。国人立公子班师，其陈恒率师就魏，执班师，立公子启。魏大夫石浦主启复迎出宫哲为君，哲既复国，逐石浦。朱大夫不慕于哲，逐哲奔越。国人立公子墨，是为道公。自是魏臣服于晋，国亦微弱，以赵氏。此段话搁过不提。再说白公胜自归楚国，每念郑人杀父之仇，思以报之。只为伍子胥是白公胜的恩人，子胥前已摄政，况郑服侍昭王，不敢失礼，故胜含忍不言。及昭王已薨，令尹子熙、司马子期奉越女之子张即位，是为惠王。白公胜自以故太子之后，继子熙赵己，同秉楚政，子熙竟不召，又不加禄，心怀怏怏。即闻子胥已死，曰：报政此其时矣。使人请于子熙曰：郑人四毒于先太子，令尹所知也。复仇不报，无以为人。令尹倘哀先太子之无辜，发一缕以生正罪，胜愿为前驱，死无所恨。子熙辞曰：新王方立，楚国未定，子姑待我。白公胜乃拖延被吴，使心腹家臣石起筑城练兵，胜为战具，复请于子熙，愿以司卒为先锋伐郑。子熙许之。尚未出师，晋赵鞅以兵伐郑，郑请救于楚，子熙率师救郑，晋兵乃退。子熙与郑定盟班师，白公怒曰：不伐郑而救郑，令尹欺我甚矣， 当先杀令尹，然后伐郑。召其宗人白善与李阳，善曰：从子而乱其国，则不忠于君；背子而发其私，则不仁于族。遂弃禄，助仆灌园，忠其身。楚人因名其仆曰：白善将军要仆。白公闻白善不来，怒曰：我无白善，遂不能杀令尹耶。即召使起义曰：令尹与司马各用500人，足以当之否？使起曰：未足也。世南有勇士雄以了者，若得此人，可当500人之用。白公乃同使起造于世南，见雄夷辽。夷辽大惊曰：王孙贵人，奈何屈身而至？白公曰：某有事，欲与子谋之。遂告以杀子息之事。夷辽摇手曰：令尹有功于国而无仇于辽，辽不敢奉命。白公怒，拔剑指其喉曰：不从，先杀汝。夷辽面不改色，从容对曰：杀一夷辽，如去蝼蚁，何以怒为？白公乃投剑于地，叹曰：子真勇士，无辽世子耳。即以车再回，立为上宾，饮食必供，出入必具。夷辽感其恩，遂以身许白公。及吴王夫差会黄池时，楚国魏吴之强，戒斥边人，使修警备。白公拖延吴兵将谋袭楚，乃反以兵袭吴边境，颇有所略，遂张大其功，只说大败吴师，得其铠仗兵器若干，欲亲至楚廷献捷，以彰国威。子息不知其计，许之。白公悉出自己甲兵，装作虏获100余胜，亲率壮士1000人押解入朝献功。惠王登殿受节，子息子期侍立于旁。白公胜参见已毕，惠王见阶下立着2筹好汉，全身披挂，问是何人。胜答曰：此乃臣部下将士拾起雄夷辽，伐吴有功者。遂以手招2人，2人举步方欲升阶，子期贺曰：吴王御殿，边臣只许在下叩头，不得升阶。拾起雄夷辽哪肯听从，大踏步登阶。子期使侍卫阻之，雄夷辽用手一拉，侍卫东倒西歪。2人进入殿中，拾起拔剑来砍子息，雄夷辽拔剑来砍子期。白公大喝：众人何不齐上？壮士1000人齐执兵器，蜂拥而登。白公绑住惠公，不许转动。拾起生父子息，百官皆惊散。子期素有勇力，遂拔电戟与夷辽交战。夷辽弃剑前夺子期之戟，子期持剑以劈夷辽，中其左肩，夷辽亦刺中子期之腹。2人死命相持不舍，搅作一团，死于殿庭。子息谓胜曰：汝虎口无邦，我念骨肉之亲，召汝还国，封为公爵，何负于汝而反耶？胜曰：正杀无父，汝与正讲和，汝即正也。吾为父报仇，岂故私恩哉？子息叹曰：悔不听沈朱良之言也。白公胜手剑斩子息之头，陈其尸于朝。拾起曰：不是王，事终不济。胜曰： 如子者何罪？废之可也。乃居惠王于高府，欲立王子启为王，此故辞，遂杀之。时启又劝圣自立，圣曰：献公上重，当悉召之。乃屯兵于太庙。大夫管修率家甲往攻白宫，战三日，修众败被杀。以公羊成见使人掘高府之墙为小穴，夜潜入，复惠公已出，逆于昭夫人之宫。叶公审诸梁文变，悉起叶众，兴业治楚，即交百姓遮道迎之。见叶公未曾假咒，亚曰：公胡不咒？国人望公之来，如赤子之望父母。万一盗贼之时，伤害于公，民何望焉？叶公乃披挂带胄而进，将近都城，又遇一群百姓前来迎接，见叶公带胄，又讶曰：公胡胄？国人望公之来，如凶年之望谷米，若得见公之面，有死而得生也。虽老至，谁不为公至死力者？奈何掩蔽其面，使人怀疑，无所用力乎？叶公乃解咒而进。叶公之民心复急，乃见大沛于车。真隐故因白公之召，欲率私属入城，既见大旗上叶字，遂从叶公守城。兵民望见叶公来到，大开城门以纳其众。叶公率国人攻白公胜于太庙，拾起兵败，扶胜登车逃往龙山，欲视他国未定。叶公引兵追至，胜自缢而死，拾起埋尸于山后。叶公兵至，生擒拾起，问白公何在？对曰：已自尽矣。又问尸在何处？拾起坚不肯言。叶公命取鼎镬，扬火沸汤，置于起前，谓曰：再不言，当烹汝。拾起自解其衣，笑曰：事成贵为上卿，事不成则就烹，此乃理之当然也。吾岂肯卖死骨以自免乎？遂跳入镬中，须臾糜烂，圣师竟不知所在。拾起虽所从不正，亦好汉也。叶公迎惠王复位，使陈国成楚乱，以兵侵楚。叶公请于惠王，率师伐陈，灭之，以子西之子宁嗣为令尹，子期之子宽嗣为司马，自己告老归业。自此楚国危而复安，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。是年，越王勾践探听得吴王自越兵退后，荒于酒色，不理朝政，况连岁凶荒，民心仇怨，乃复西起境内士卒，大举伐吴。方出郊，于路上见一大洼，目睁腹张，似有怒气。勾践肃然，平视而起，左右问曰：君何境？勾践曰：吾见怒蛙如欲斗之势，是以敬之。军中皆曰：吴王敬及怒蛙，吾等受数年教训，岂反不如蛙乎？于是交相劝勉，以必死为志。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，解泣涕诀别，相与曰：此行不灭吴，不复相见。勾践复召于君曰：父子聚在军中者复归，兄弟聚在军中者兄归，有父母无昆弟者归养，有疾病不能生兵者以告。 即医药弥周，军中感越王爱才之德，欢声如雷。行及江口，斩有罪者，以身军法，军心肃然。吴王夫差闻越兵再至，亦悉起士卒迎敌于江上。越兵屯于江南，吴兵屯于江北。越王将大军分为左右二阵，范蠡率右军，文种率左军，军子之卒6000人，从越王为中阵。明日将战于江中，乃于黄昏左侧令左军衔枚，溯江而上5里，以待吴兵，借以夜半鸣鼓而进。复令右军衔枚于江10里，只等左军接战，右军上前加攻，各用大鼓，勿使鼓声震闻远近。吴兵至夜半，忽闻鼓声震天，知是越军来袭，仓皇举火，尚未看得明白，远远的鼓声又起，两军相应，合围拢来。夫差大惊，即传令分军迎战。不期越王前引司卒6000，金鼓不鸣，于黑暗中竟冲吴中军。此时天色尚未明，但觉前后左右中央尽是越军，吴兵不能抵挡，大败而走。勾践率3军紧紧追之，急于力泽复战，吴师又败。一连3战3北，名将王子孤曹、胥门朝等俱死。夫差连夜遁回，闭门自守。勾践从衡山进兵，及今越莱西是也，筑一城于胥门之外，谓之越城，欲以困吴。越王为吴多时，吴人大困，伯匹脱疾不出。夫差乃使王孙洛肉袒西行而前，请城于越王，曰：孤臣夫差翌日得罪于会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与君王结成以归。今君王举兵而诛孤臣，孤臣义者，亦望君王如会稽之赦罪。勾践不忍其言，意欲许之。范蠡曰：君王早朝宴罢，谋之20年，奈何垂成而弃之？遂不准其行程。吴使往返7次，种理坚持不肯，遂鸣鼓攻城，吴人不能复战。种理商议，欲毁胥门而入。其夜望见吴南城上有五子胥头，巨若车轮，目若药殿，须发4张，光射10里。越将士无不畏惧，暂且屯兵。至夜半，暴风从南门而起，急雨如注，雷轰电掣，飞沙扬石，急于弓弩。越军遭者不死即伤，船所俱竭，不能连主。范蠡闻种情急，乃肉袒冒雨，遥望南门，其嗓谢罪。良久，风息雨止。种理坐而假寐，以待天明。梦见子胥乘白马素车而至，衣冠甚伟，眼如生石，开言曰：吾前知越兵必至，故求置吴头于东门，以观汝之入吴。吴王置吴头于南门，吾忠心未决，不忍汝从吴头下而入，故为风雨以退汝军。然越之有吴，此乃天定，吾安能止哉？汝如欲入，更从东门，我当为汝开道，灌城以通汝路。二人所梦皆同，乃告于越王，使士卒开渠，自南而东，将及蛇将二门之间。忽然太湖水发，自胥门汹涌而来，波涛冲击，竟将罗城荡开一大穴，有砖伏无数， 逐涛而入。范蠡曰：“此子虚为我开道也。”遂驱兵入城，其后因穴为门，名曰专福门，因水多风草，又名风门，其水名风溪，此乃子虚显灵古迹也。夫差闻阅兵入城，薄皮已降，遂同王孙洛及其三子奔于阳山，昼迟夜走，腹馁口饥，目视昏眩，左右挪得声道，拨之已尽。吴王矫之，伏地居沟中之水，问左右曰：“所食者何物也？”左右对曰：“声道。”夫差曰：“此公孙胜所言，不得火食走张皇也。”王孙洛曰：“饱食而去，前有深谷，可以暂避。”夫差曰：“妖梦已准，死在旦夕，暂避何为？”乃止于阳山，谓王孙洛曰：“吾前路公孙胜投于此山之巅，不知尚有灵响否？”洛曰：“王是呼之。”夫差乃大呼曰：“公孙胜！”山中亦应曰：“公孙胜！”三呼而三应。吴王心中恐惧，乃迁于甘遂。勾践率千人追至，围之数重。夫差作书，系于史上，射入越军。军人拾取丞相总理二人同起，视其辞曰：“吾闻狡兔死而良犬烹，敌国如灭，谋臣必亡，大夫何不存吾一线，以自为余地？”文种亦作书细使而答之曰：“吾有大过者六，录忠臣伍子胥，大过一也；以直言杀公孙胜，大过二也；太宰谗佞而听用之，大过三也；其尽无罪，朔伐其国，大过四也；吴越同壤而侵伐，大过五也。越亲羌吴之前王，不知报仇而纵敌一患，大过六也。有此六大过，欲免于亡，得乎？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肯受；今天以吴赐越，越岂敢违天之命？”夫差得书，读至第六款大过，垂泪曰：“寡人不诛勾践，忘先王之仇，为不孝之子，此天之所以弃吾也。”王孙洛曰：“臣请再见越王，而哀恳之。”夫差曰：“寡人不愿复国，若许为附庸，事事事越，故所愿矣。”洛至越军，总理拒之不得入。勾践望见无使者弃涕而去，亦颇怜之，使人谓吴王曰：“寡人念君昔日之情，请置君于永东，及夫妇五百家，以忠王之事。”夫差含泪而对曰：“君王幸赦吾，吾亦君之外服也。若复社稷，废宗庙，而以五百家为，臣孤老矣，不能从边盟之列，孤有死耳。”越使者去，夫差犹未肯自裁。勾践谓总理曰：“二子何不直而诛之？”总理对曰：“人臣不敢加诛于君，愿主公自命之。天诛当行，不可久积。”勾践乃仗不光之剑立于军前，使人告吴王曰：“是吾万岁之君，总之一死，何必使吾师加任于王耶？” 夫差乃太息数声，四顾而望，泣曰：吾杀忠臣子胥、公孙胜，今自杀晚矣。谓左右曰：使使者有之，吾面目见子胥、公孙胜于地下，必重罗三服以掩吾面。言罢，拔佩剑自刎。王孙洛解衣以赴吴王之师，即以祖带自缢于旁。勾践命以侯礼葬于阳山，使军士每人覆土一垒，须臾遂成大冢，留其三子于龙尾山，后人名其礼为吴山礼。诗人张禹有诗叹曰：荒台独上故城西，碾露凄凉草木悲，废木已无金虎卧，坏墙时有夜乌啼，采香径断来迷路，响谢狼空变蜀离，欲钓五云何处所，但因斜月不堪啼。阳城斋苏台吊古诗云：插天四塔云中出，隔水珠峰雪后新，道士远瞻三百里，如何不见六千人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吴王势霸逞雄才，贪相姑苏醉绿裴，不觉钱塘江上月，一宵西送阅兵来。元人萨都赐诗云：昌门杨柳自春风，水殿幽花气露红，飞絮年年满城郭，行人不见管娃宫。唐人陆龟蒙咏西诗云：半夜娃宫作战场，血腥油杂厌食香，西施不及烧残蜡，犹为君王气数行。再说越王入姑苏城，据吴王之功，百官称贺，伯匹亦在其列，视其旧日周旋之恩，面有得色。勾践谓曰：子吴太宰也，寡人敢相屈乎？汝君在阳山，何不从之？伯匹惭而退。勾践使力士执而杀之，灭其家，曰：吾以报子胥之忠也。勾践抚定吴民，乃以兵北渡江淮，与齐晋宋鲁诸侯会于舒州，使人致贡于周。时周敬王已崩，太子明仁嗣位，是为元王。元王使人赐勾践衮冕龟璧，同公胡使命为东方之伯。勾践受命，诸侯悉遣人致贺。其实楚灭陈国，据越兵威，亦遣使修聘。勾践割淮上之地以与楚，割泗水之东地方百里以与鲁，以吴所亲宋地归宋。诸侯越服，尊越为霸。越王还吴国，遣人筑贺台于会稽，以盖昔日背妻之耻。置酒吴宫文台之上，与群臣为乐。命乐公作伐吴之曲，乐师引琴而鼓之。其词曰：吴王神武蓄兵威，欲诛吴道当何时？大夫冢里前致辞，吾杀忠臣伍子胥，今不伐吴又何须？良臣集谋迎天喜，一战开疆千余里。恢恢功业秦长宜，赏无所吝伐不为。君臣同乐久迎之。台上群臣大悦而笑，唯勾践面无喜色。 范蠡思叹曰：“越王不欲功归臣下，一计之端以献矣。”次日入辞越王曰：“臣闻主辱臣死，相者大王辱于会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欲隐忍成越之功也。今吾已灭矣，大王倘免臣会稽之诛，愿其骸骨老于江湖。”越王恻然，泣下沾衣，言曰：“寡人赖子之力已有今日，方思图报，奈何弃寡人而去乎？留则与子共国，去则妻子为禄。”礼曰：“臣则已死，妻子何罪？死生为王，臣不顾矣。”是夜乘偏舟出其女门，涉三江，入五湖。至今其门外有地名李口，即范蠡涉三江之道也。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，蠡已行矣。越王悄然变色，谓文种曰：“蠡可追乎？”文种曰：“蠡有鬼神不测之机，不可追也。”种既出，有人持书一封投之，种起事，乃范蠡亲笔。其书曰：“子不计吴王之言乎？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敌国破，谋臣亡。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，忍辱度公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安乐。子今不去，祸必不免。”文种看罢，欲召送书之人，已不知何往矣。种样样不乐，然犹未深信其言，叹曰：“少伯何虑之过乎？”数日，勾践班师回越，携西施以归。越夫人遣使人引出，复以大石沉于江中，曰：“此亡国之物，留之何为？”后人不知其事，讹传范蠡再入五湖，遂有再去西施岂无益，恐留倾国误君王之句。按范蠡偏舟独往，妻子且弃之，况吴宫宠妃敢私携在乎？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复迷其色，难以继沉之于江，此亦谬也。罗隐有诗辨西施之冤云：“国家兴亡自有时，时人何苦救西施？西施若解亡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？”再说越王念范蠡之功，收其妻子，封以百里之地，复使梁公铸金，向范蠡之行，置之作册，如礼之生也。据说范蠡自五湖入海，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，遂入其，改名曰蚩夷子皮，视其为上卿。未几，弃官隐于桃山，续五聘，生息获利千金，自号曰陶朱公。后人所传致富其书，云是陶朱公之遗书也。其后吴人似范蠡于吴江，与晋章邯、唐陆龟蒙为三高词。宋人刘隐有诗云：“人谓无痴信不虚，见虫月相果何如？千年亡国无穷恨，只合江边字子虚。”勾践不行灭吴之赏，吴尺寸土地分授，与旧臣疏远，相见日稀。季尼杨狂辞职，叶雍等亦多告老。文种心念范蠡之言，称疾不朝。越王左右有不悦文种者，赠于王曰：“种自以功大赏薄，心怀愿望，故不朝耳。” 欲王素之文种之才能，以为灭吴之后无所用之，恐其一旦为乱，无人可治，欲除之，又无其名。其实鲁哀公与季孟仲三家有隙，欲借越兵伐鲁以除去三家，乃借朝越为名来至越国，勾践心于文种，故不畏发兵，哀公遂死于越。再说越王忽一日往视文种之疾，种为病状，抢迎王入，王乃解见而坐，谓曰：寡人闻之，治世不忧其身之死，而忧其道之不行。子有七术，寡人行其三而无以破灭，尚有四术，安所用之？仲对曰：臣不知所用也。越王曰：愿以四术为我谋吾之前人于地下，可乎？言毕，即生于而去，一下佩剑于座。仲取视之，剑匣有鼠漏二字，即夫差赐子胥自景之剑也。仲仰天叹曰：古人云，大德不报，吾不听范少伯之言，乃为越王所戮，岂非愚哉？父自笑曰：百世而下，论者必以吾配子胥，亦复何恨？遂伏剑而死。越王之种死，乃大喜，葬种于卧龙山，后人因名其山曰种山。葬一年，海水大发，穿山斜，种乎崩裂。有人见子胥同文种前后逐浪而去。今钱塘江上海潮重叠，前为子胥，后乃文种也。然翁有文种赞曰：终哉文种，治国之节，三庶亡吴，一身殉越，不共礼行，宁同虚灭，千载生气，海潮叠叠。勾践在位27年而薨，周元王之7年也，其后子孙世称为霸。话分两头，却说晋国六卿，自范中行二世灭后，只存智赵韩魏四卿。智氏荀氏因与范氏同出于荀，欲别其族，乃荀智英之旧，改称智氏，使智尧为政，号为智伯。四家闻田氏弑君专国，诸侯莫讨，于是私自立邑，各择遍据地，以为封邑。晋出宫之地，凡少于四卿，无可奈何。旧中单表赵简子名鞅，有子数人，长子名伯鲁，其最幼者名吴恤，乃建毕所生。有善相人者，姓孤布，字子卿，至于晋。鞅召诸子使相之，子卿曰：吾为将军者。鞅叹曰：赵氏其灭矣。子卿曰：吾来时欲以少年在途，相从者皆君府中人，此得非君之子耶？鞅曰：此无幼子无恤，所出甚贱，岂足道哉？子卿曰：天之所废，虽贵必贱；天之所兴，虽贱必贵。此子古相，似亦诸公子，吾未得降事也，君可召之。鞅使人召吴恤至，子卿望见，具其拱立曰：此真将军矣。鞅笑而不答。他日夕召诸子，叩其学问，吴恤有问必答，条理分明。鞅使之其贤， 乃废伯鲁而立吴恤为世子。一日，智伯怒政之不朝，欲同赵鞅伐郑。鞅偶患疾，使吴恤代将以往。智伯以酒灌吴恤，吴恤不能饮，智伯醉而怒，以酒甲投吴恤之面，面伤出血。赵氏将士俱怒，欲攻智伯。吴恤曰：“此小耻，无辜忍之。”智伯班师回晋，反言吴恤之过，欲鞅废之，鞅不从。吴恤自此与智伯有隙。赵鞅病笃，谓吴恤曰：“翌日晋国有难，唯晋阳可恃，汝可治之。”言毕遂卒。吴恤代立，是为赵襄子。此乃周真定王十一年之事。时晋出宫，奋四卿之专，密使人起兵于齐鲁，请伐四卿。齐田氏、鲁三家反以其谋告于智伯，智伯大怒，同韩康子虎、魏桓子居、赵襄子吴恤和四家之众反伐出宫。出宫出奔于齐，智伯立昭公之曾孙交为晋君，是为哀公。自此晋之大权尽归于智伯尧，尧遂有代晋之志。召集家臣商议，毕竟智伯成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